今天下午，因为是讲座，所以我就想讲一个专题，就是主恩典够用的。我们先翻开圣经，《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四。12章，哥林多后书第11章，我们第11章开始念吧。11章第22节，11章第22节，我们念到第30节。11章第22节，我们念到30节，好，开始。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威胁、盗贼的威胁、同族的威胁、外邦人的威胁、城里的威胁。旷野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裸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在我身上。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吧。好，我们前面第12章那儿大家都知道是被提在山中山。我们搁第5节，那这样吧，12章我们搁第1节一直念到第10节，好吧？12章好，开始。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3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声音，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须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就要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有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了，什么时候就刚讲。好，我想这是对基督教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一段圣经经文。后来咱们尽量往前面做，就是我想根据这段经文谈一下，就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怎么样在软弱中成长，在软弱中成长。这里有段经文是被历代基督徒认为是最喜欢的那个经文，叫什么？大家看哪句啊？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保罗这段就讲到他生命的经历，生命的经历，生命经历，大家几次他就讲到了说，如果要夸口，我就夸口我的软弱，我的软弱，我的软弱。但这个软弱这个词到底该怎么定义？大家知道保罗当时写这些东西写书，他不是给写部教科书，其实他没有做清楚的定义，但是没有做清楚的定义。但在这个前后文中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哈，保罗他前面讲了许多事情啊，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你会想到保罗，你会觉得哇，保罗很伟大很了不起啊，但是你要处在他当时那个情境中，你就知道那个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他把前面的事情其实都讲到说你软弱，然后什么就说多受劳苦，多下监牢，这个经常有死的危险，被犹太人打过五次，每次四十下，四五就得200下哈，但是就是因为不能一下打死，所以减去下，每次打39下。被棍打了，被石头打了，遇到船坏了，一昼一夜在深海里，这个又屡次行远轮，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人犹太人的危险，外族人呀的危险，城里的就是到处难，完了受激怒，受困苦，多次不得睡觉啊，这个也不知道，就是说搞那个程度。完之后又饥又渴，多次没有东西，经常没有东西吃，完受寒冷，赤身裸体，没有衣服穿。除了这些事之外，还有为教会挂心的事情，为教会操心的事情，天天压在我心上。这一次他大概都讲到了他的软弱，他的软弱。所以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所以在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中，其实我们时常感到软弱，这是一个正常的啊，这是一个正常的。反而说我自己从来不软弱，这倒是蛮值得警惕的。恐怕你没有你自己想象的那么坚强啊，除非的，但你不为主去奋力去做工啊，那你会，你觉得你自己当然你会很坚强哈，因为你不碰什么事。当你真的竭心地跟随主，特别是你按照主所要你跟随他的方式去跟随主，一定会有软弱伴随你啊，因为你按主所规定方式跟随你主，什么就是跟随主怎样，就是你要背到十字架来跟随他，来背到十字架来跟随他，或者你只有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你才能见到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啊！当你背到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你不可能没有软弱啊！就这么说嘛。如果连保罗这样的人，他在用这种话，就是当他牛的时候，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他都牛到这种程度，说你们看我这榜样，对吧？我活着就是基督啊！但他是这样一面，他另一面什么？就是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我比你们还软弱，我比还软弱。大家注意，就是说在耶稣来的时候，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重要的话就是马太福音引用，就是说当他医治了彼得岳母岳病之后呢，就这人就突然想到圣经一句话，就是说来什么，就是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就是耶稣来了是要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个在马太福音耶稣引用，这就是当引用这段文，其实引用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是讲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等到在马太福音引用的时候，他把这个忧患两字改成了软弱。所以耶稣来到人间啊，是要代替我们的软弱啊。那换句话说，你如果不感到软弱，你也大概也不需要耶稣了，不需要耶稣了。所以耶稣来担当我们的软弱，这个话不只是 一般解经学家都只是说，不是指在救赎，把你从与上帝为主的救赎出来，而是指你什么，就是他用他的怜悯慈爱，用他的饶恕，不断的去帮助我们，去帮助我们。那么从软弱来看呢，保罗这里我想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人无法摆脱自己的局限性。嗯，就是无论你的愿望有多么美好，你有缺乏足够的能力啊，缺乏足够能力去达到你那个美好愿望的这一切东西都可以称之为软弱啊。你就比如说这个吧，你说保罗打挨打对吧，因为你有肉体啊，你再怎么样打你是会疼的对吧，你要是如果没有肉体，或者你肉体是钢筋水泥的吧，你怎么打也没有事嘛。但你有肉体，你就有了带来肉体带来的局限性，他能感受到疼痛，能感到疼痛。你比如走软路，哇，你要是上帝或者说你是神性太保，你走软路就不会，但你走软路你试试，你就有那个身体摆了，你走软路就会感到累啊，你没有吃的你会感到饿，没有衣服穿会感到冷对吧。在那个时代，在江河，在地中海去那个看到那个浪起来的时候，你会感到惊恐。这一切东西就是说什么呢，都是说人由于他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使他有缺乏足够的能力去应对里外环境对他造成的种种的干扰、伤害等等都在内，都在内。那么更进一步来讲，我们这大概我们不会去探讨这个，因为身体上原因，这个很今天可能我大概更要讲解，就是说有几方面的软弱，几方面的软弱。我想想，第一个就是寻找上帝、寻找耶稣过程中的软弱，软弱。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当你真正相信的时候呢，你一定有非常真诚的盼望，我能一生之久，我每一天都能与神相遇，我每一天呢都能与神相行。但实际情况呢，我想至少对绝大多数人讲，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你并不是每一天在生活中每一个细节中都与上帝相遇，都与上帝相遇。有的时候你好像很清楚的感觉，就是说神远离了你，神远离了你啊。我们不讲你远离了神，是说神远离了你。你寻找上帝，但你找不到，找不到。所以，我喜欢非常喜欢圣经中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的记载那个故事，故事就是。有个小孩被鬼缠身了，完了他找到耶稣去医治，耶稣就问说这个孩子的这个病有多长日子了，完了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就屡次把他扔到火里水里要消灭他，说如果你能做些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所以这个寻找来到耶稣面前，他说这个孩子从小就病成这样啊，说如果你能做什么，请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那耶稣就对他回答一句话，就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就是你如果相信的话，你如果相信我的话，在这个有这个信心的人凡事都能。他父亲就说了一句话，这是我觉得圣经中或者对我们生命中最有帮助的话。其实我昨天讲我信主那个晚上，也是这段话对我自己有个决定性影响，就那个孩子父亲说，我信但信不足，求主帮助。这话意思是我信，我愿意相信，我真的信，但我没有足够的信心，我的信心不足，说求你帮助我，或者说用这个意思啊，就求你显出你怜悯我爱我的证据，让我能经历到，能够看到，能够看到。所以呢，我们人当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面临着一种矛盾，就是奥古斯丁讲那个说基督徒和信徒的矛盾。 说教会有充分的信心，如果教会这信心不足，谁还会来教会呢？他只讲一面，就是教会有充足信心，从历代以来。但他反讲呀，就如果教会没有信心，那谁还来教会干什么啊？因为你教会就是寻找上帝地方，上帝与你同在的地方。但马上奥古斯丁讲了相反一句话，他说如果教会的信心是完备的，十全十美的，那谁的信不能移山呢？你的信心就可以按照耶稣讲，你就可以移动大山，移动江河啊。所以你看看使徒就知道了，他说如果他们没有一个大信心，他们就不可能撇下一切去跟随主啊。那反过来讲，这就你知道吧，所以我得这一年很感谢，就是我们在大陆都学了辩证法。学辩证法就是什么，你学到从两个方面去看问题，去把握真理，你不能只抓住一面啊。你抓一面，你看使徒们撇着大信，撇着这个一切去跟随耶稣了，奥古斯丁马上讲一面，说如果他们的信心是完全成熟的，是全备的，十全十美，那么他就不会跟耶稣说求你增添我们的信心啊。我们大概总是在这两方面的挣扎中，我们挣扎中。那么对我们自己来讲，就是说信心寻找上帝最大的痛苦，其实还不是上帝是否存在，还是就是这个上帝对我有什么用啊？这是现代人寻找上帝中一个最大的痛苦啊。换句话说，就是不感觉到这个需要啊，不感觉到需要啊。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你比如假如说三五百年前，一个农村家的人得了这个一场疾病，或者是孩子要分娩，说分娩不出来，他真的除了穷极乎天没有别的。但现在时代，假如说你有了个疾病，你第一想家里有没有胎这种，完了打个医生药，完了 make appointment， 就说你好像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死这件事儿，你不能对付，最后好像你都可以去安排好啊。所以说当年斯图德去英国一个著名的这个基督教的领袖斯图德，他就问了一对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说你们后来为什么不信耶稣了啊？他说呢，其实令我们困扰的不是基督教是否正确，而是说基督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上帝跟我们什么关系，另一话吧，就上帝有什么用啊？那么说白了，寻找耶稣的过程，其实我们自己寻找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寻找上帝，寻找耶稣，信耶稣到底有什么用，有什么用。无论怎样，你自己当你在寻找过程中，你会发现有几种困难。我昨天就讲了，就你信主后一样存在这个困难，就是一方面你非常清楚现代的科学和理性经验都不能证明有一位上帝啊。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常常犯一种错误，以为我科学给你推论出来多少是证据了，我经验多少这些能证明，其实是绝对证明不了的啊。当然了，你对一些思考，就是说思考不多人，你一讲啊，你看这件事来，你看这不就有上帝吗？那你只要思考任何一个问题啊，你最后知道，无论科学你有多少的科学知识，无论你看多少，没不能证明有一位上帝。就比如最简单的，你有一天你可能觉得哇，你把这些科学知识证明，你看这宇宙创造的和谐啊、规律运转的话啊，你说这不就有一位神吗？神掌管着宇宙。你就算这个，就算你都证明出来了，你仍然回答不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位掌管宇宙的神，不是安拉，不是真主，不是梵天，不是孔夫子讲的上天，而是犹太人的亚威？没有人能证明，就是有一道鸿沟，是科学理性知识和个人经验，你的经历都无法完全突破的，所以才需要有信心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信主的时候，你真的有一天要知道，就意识到你的理性、你的科学、你的知识、你的经验的这个局限性。所以在犹太人中，犹太人从来不证明上帝，犹太人不证明上帝，他犹太人的经历一定是什么，就是说 他讲的不是说那一个在我之外的上帝是否存在，而是讲什么，就是我们祖宗的神。他的提法不是有没有一位上帝，而是什么，他说上帝本来一直在这里，那什么，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犹太人他一讲到这个神的时候，他不是说去证明一个，那我明天会讲，那证明有一位上帝，那是希腊人的思维方式，把上帝作为一个外在的东西证明啊，有那么个客观对象，他至善全能的，那是犹太人，不是希腊人。犹太人方式什么，就是我根本不证明，所以一部圣经是讲上帝的，但从来没证明过上帝。他只是说一个，说愚顽的人不相信有神。他们之所以不相信人，是因为他们犯了罪。犹太人讲什么？他讲就是那一位神是这样，就是是我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神、以撒神、雅各神。所以犹太人一讲到上帝的时候，他总是回到他生命中的三部曲。第一步，出埃及，当年怎么祖宗从埃及再逃出来，在上帝影响逃。那第二步什么？过红海。第三步什么？进到迦南。他一定讲这三步，这三步什么？这是一个实际，就是我们那位神是带领我们在历史中亲自向我们显现的神，他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并且我们祖宗亲身经历到了。所以说我们自己当信主之后，你仍然讲，无论你信主时间多长，无论你的科学知识多少，真的你没有办法证明有一位神。你要如果证明的话，你就发现圣经中到处都有疑问在那里。因为我昨天时间关系来，就有些东西没有彻底讲。你知道当年在信主时候对我最痛苦的一个问题就在这，就是说你怎么能相信耶稣死后复活了？当然你现在有人读过这个铁证代派什么，许多人就给你讲啊，你看这都多写多细。其实坦率讲，古今，因为我当年没信主的时候，我就很好奇，我就查了那个什么福音书中啊，四部福音书中对耶稣死后复活的细节记载有那么五六处不一样。而且真正的学者都会告诉你，就是说从古至今没有一个神学家，没有一个牧师能将这四个五六个不一样的地方解释完全一致啊，我就不去谈这些东西了啊，因为没有人能解释清楚啊，因为解释清楚也不需要四部书了。你要盯着那四个那五六个点一看，你会知道你永远不会信耶稣，因为问题总在那里，也没有人能给你解释清楚。但你要如果另一点来看呢，四部福音书在这几点又非常一致，什么耶稣死了，耶稣在十字架死了，被埋葬了，三天后，虽然没用那个词，就三天后坟墓空了，这后来的概括啊，就是空掉坟墓空了，这样他复活了，亲眼向我们显，亲自向我们显现了，我们都看见了，并且愿意为这一件事做见证。你就看圣经把两面都放在那里，一方面给你放一些芝麻，大家哎，有那么几处不一致的地方，到底一个天使、两个天使，天使站坐的那个土木土香膏啊，那这总几处不一样。完，另一方面就告诉你，你要盯着那些芝麻，你就永远抓不住这信仰。那另一点什么，就是说他又跟那几点就一致在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死了，被埋葬了，三天后坟墓空了，他复活了，亲自向我们显现，我们都看见了，愿意用生生死死为这件事做见证。圣经就把两方面都放在这里，你如果不信，圣经就给你足够的黑暗可以继续蒙蔽自己。你如果愿意上帝想开，向上帝敞开，圣经给你足够的光明，是可以绝对可以相信的嘛？就耶稣死了，埋葬了，三天后坟墓空了，他复活了，我们看见了。所以上帝就这样对待他，对那些愿意寻找他的人啊，他就给他足够的光，直到你看到耶稣基督就是永恒的光。他给那一心停留在自己黑暗的人，上帝给你足够的黑暗，从古至今让你留在黑暗中。所以证明一点，说到底无论是科学理性都是走不通的，我们个人的经验也不能证明。所以圣经从来没叫我们证明上，只是给上帝做见证。 做见证。那么来讲呢，不只是由于我们人的局限性，我们的理性不能，所以我们因着我们不能证明，所以我们才需要信心，才需要信心。其实有一天我才想，只有信心这点是所谓的上帝给了人类的一个大平等，大平等。你说如果根据科学去证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等教育又懂是理工科的人，他大概知道一些科学，对吧？啊，他大概啊，这个有道理。你说对，就不用说那个农民了，你就对这些我们这些还上过大学的学文的人，我们也不懂那些科学啊，你去计算那些公式，我一看那公式我就发疼啊。那可能就哦，只有这一批人有这么很高科学知识的，又很聪明的啊，又懂得现代啊，这些能信了，那些人都不信。你怎么有信的可能？上帝这样好，你那个最高知识的人和那个没有知识，你们都一样，你们都走不远。你那个最高有那么多优秀之人，你大概也只能了解我七八分，这个一点知识没人，大概也可能明白个七八分。你们最后凭借的都是信心，这样就用一句话说，就给所有的人都开了方便之门啊，好像是佛教这么一句话，给所有人开了一个通向上帝方便之门。你不是凭借你的知识，不是凭借理性，不是凭借你的经验，而是凭借你的信心，我相信你。而这一点，凡是一讲到相信，就是告诉你，证明你没有充足的证据，意思吗？你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啊！你明白？我们现在有时候信，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路上走的困难，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思维方式错了，我们老是想从理性上、科学上，想从个人的经历上去证明有一位神，而圣经要求我们始终是啥？是你要信我，在信的人凡事皆能。圣经要求上帝要求我们是信心啊，所以我经常给讲一个故事，这是路德讲的一个故事。路德是个我非常喜欢的基督徒神学家，他这个人就是特别实在。你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长了之后容易就是装假。所以路德有时就像这个教会举行这个小教育班，他就问弟兄姐妹，一个老农民一个问题哈，那是四五百年前，就说弟兄啊，上帝是全能的，你明白吗？我有时候拿这个问题就逗弟兄姐妹，我说上帝全能明白啊，好的，弟兄姐妹举起手了，我这都不用脑袋的人，这是不止一个两个。那老农民说话，上帝全能，我怎么能明白啊？他说不明白。完了说博士你明白吗？完路德说我也不明白，不过我告诉你，那些最有学问的最有知识人也不明白。完了接着讲话，他说上帝对我们好，就像父亲对待孩子一样，他知道这点就足够了，这就信心。上帝的全能力你怎么可能明白？谁能明白上帝的全能为什么会允许病毒存在？上帝的全能力为什么会允许911这样的事情发生？你真的说不清。所以有时候基督徒特别，我发现有些就是一些很狂妄的基督徒，就是经常愿意去替上帝，好像他就上帝的参谋总长啊，所有的行家都知道啊，这个事一发生啊，这上帝惩罚，这是怎么怎么的？千万别说，那叫亵渎神。你不是上帝，你只能承认不。所以我们自己就去听的话，就是我们的理性、知识、科学，我们个人的经验、我们的感觉来讲，你在上帝面前都有绝大的不足。你来到上帝面前，里面需要的是一颗单纯的信心。我相信你，我知道你爱我，哪怕我经历不到你的爱，这是信心。那另一方面什么呢？就是说圣经中的上帝又不是一直向我们清楚显明的上帝啊，这一点就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基督徒经常讲一个词，就是上帝是自我启示的，这是对的，这是可以说在圣经一部主力，圣经这一部主调或者一个基调，就是上帝向我们启示了他是谁，但他却没有启示全部。所以说你在以赛亚书中有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说上帝是自我隐藏的。我们所相信的神是自我隐藏的神，当上帝隐藏的时候，你根本无法去理解，无法去明白，你根本从科学知识经验上无法理解。所以当 大卫写诗的时候，他说他向上帝问一句话，以赛亚书中就问，就说诗篇46篇就大学说，耶和华，你要将我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上帝啊，你实在是致我隐藏的上帝。这以赛亚书非常著名一段话啊。所以大卫用诗篇或大卫就说，你原来掩面不顾我们不看我们，都讲到了上帝隐藏的一面。意思说呢，我们在宇宙中真是有许多事情神没有清楚地向我们显明，当神没有清楚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真的只能去不知道啊。我就昨天讲，我当年信主前有三个最困惑的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你说我们从小学就知道一加一再加一再加一等于三，你说一加一加一完了等于三，同时又是一，没有人能解释。所以这也是犹太人至今困惑问题，独一的上帝，这是他们从小知道观念，怎么可能又圣旨，怎么可能又圣灵是三位一体啊？所以穆斯林也极端反对这个观念。我有时候问到一个基督徒，他说我能解释清楚，哎，我给写的，哎，我说你就算了吧。这个西方那些最聪明的人，这个争论了讨论300年，最后还承认这是奥秘。在上帝没有说话的时候，人应该怎样保持沉默？就是上帝没有清楚解释的地方，上帝不需要你去解释，上帝需要你是敬拜，是敬畏啊。所以上个世纪有位西方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就是当言语不可说的时候，那个威斯根斯坦他讲话就人应当保持沉默。哦，就换句话，当上帝没有清楚的在圣经中向你显明的地方，你要保持沉默。所以我这一年就是看基督教一些东西，我最怕的，前两天这个看雪月，你这个雪月专里面又有人预言了，说这圣经中啊哪哪段来，你看这个幕后日快要到了，这个月亮变成雪了，他那往前面啊，前面还有一个太阳变黑，谁不说了？就是许多是人那种狂妄，就是总以为自己是上帝参谋总长。我知道今天，所以关于末世的事讲的越清楚，我越不相信。因为耶稣说他来的那天，他自己那个这个什么来，他自己都不知道，耶稣都不知道的地方，你怎么可能知道？要么你就傻，要么你就骗子，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当上帝没有清楚的向我们显明的，我们一定清楚，人家需要保持一个敬畏的心。我不要去过多的猜测，我就相信圣经，你说的是真的，哪怕我不完全明白，哪怕不完全明白。这个就比如说我自己当年痛苦，你说上帝创造人好的，怎么人可能犯罪？如果完全好的就没有犯罪可能，但圣经讲的很清楚，上帝看着创造人之后，他一定讲的很清楚，一开始讲了就创造人看着甚好，非常好，当人创造之后，但又马上过了到第三章，人犯罪了。如果非常好的人，那里头应该不包含犯罪的任何可能性，任何能力。但实际上又讲到人犯罪了，这个怎么从一个完全好的到个犯罪了？圣经没有解释，就连提出原罪观念的奥古斯丁，他最后也困惑，他说这是一个奥秘。所以奥秘就是什么？你无法去解释。所以在圣经没有去清楚解释的地方，就人应该去保持沉默啊！而且你自己翻了。圣经当没有清楚的话，他不是告你去猜测啊，这个是怎么可能，怎么能犯罪，你就一辈子研究，下辈子研究也研究不透。说但圣经根本录，圣本录根本录不是叫你去研究人为什么可能犯罪，而说当你有一天你真的面对耶稣的时候，你问自己，我犯了罪没有，我是不是要来到神前悔改。神不叫你去问，也不是你问就是甘清何事，你的祖宗亚当怎么犯罪，为什么可能犯罪，而问出你有一天当你活到10岁8岁，你开始有清醒理智的时候，你反省自己，你犯罪了没有，你要不到神前去悔改。所以说我们自己一定要把持那个，就是说我们人由于自己的能力的有限性，再加上呢圣经中上帝有时候又自我隐藏，所以我们在寻找过程中呢，我们非常要谨慎，就是说我们要去不断寻找，寻找上帝乃是一生之久的过程，不是像你有一件事得到了，我买个什么东西啊，我就可以放到保险箱里，从怎么？所以你去一生之久的过程。所以 生命记就一再一下所以讲，就是说你们在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在他相近的时候靠近的时候去求告他啊。所以无论怎样，我们要一生之久的不断去寻找神，不断寻找神，特别当他靠近我们的时候，你要去好好的找。所以犹太拉比有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什么，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说他轻易找到上帝，他找到恐怕不是上帝。那么一个人说我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我还没找到上帝，他也绝对没费到九牛二虎之力。大概信仰的经历是什么，就是我费了许多力完最后找，哇，突然有一天发现我被他找到了，因为他在临近我的时候他启示了他是谁。所以一个人凡是很轻易的说，就好像他参谋总长上帝参谋长把那个事情说那么清楚，你一定要打个问号。一个人说哇找了这么多年没找到，你也就不要相信。我们大概都是苦苦寻找，完了有一天哦，突然发现我被他找到了。那么犹太观念和我们基督教其实有三条去寻找上帝的路啊。那么当然很明显，我们基督教第一点从圣经中，圣经中你要去清清楚知道，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怎样在历史中显现。基督徒只需要加上一句话，就是耶稣的阿爸父，那位阿爸父在基督里怎样爱我们啊，这是一部从圣经。圣经我昨天讲，圣经说到底就一句话。现在有我们很容易基督徒有一天在宣传上就是把圣经，我想这大概受西方的影响，犹太人是没有教义的啊，他们想就是那个上主亚威是独一的神，就这么一个，这是共性啊。完了就讲这摩西五经，完了我们大概受，就是基督徒大概受这个希腊罗马化，我们很容易把那相信中啊，完全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这个有个基本的条框是好的，这就是使徒信经，你就大概知道你信的什么。但许多时候真的有一种越细越细越挤啊，有的时候就容易出差错，就是什么，你容易把一些教理甚至这些无关基本真理的一些教理，你教义你当成了是上帝，那个很就很什么，你崇拜最后一天不是说那位真神，而是一群教义，一堆教义啊。所以大概的信主之后大概有两种挣扎，就是一方面有的时候很可能把自己相信的全部教育当成这个上帝，其实教育不是上帝，教育是揭示那位上帝的。除非你这一群教育使你自己更加就爱神和耶稣建立更亲密的爱的关系，要不然那个教育很可能成偶像。另一种什么，这当代另一种另一个极端，就是什么情绪。这个大概就在极端灵恩派中就很啊，我这个情感激动啊，就那时候就看到了哇，给我意象了什么什么，就什么，千万不要相信，你任何人哪怕你最激动的情绪，你最真诚，你和上帝存在要差很远很远的距离，很远的。那么我昨天又讲了，其实神不只是一部圣经中就告诉了我们，那亚伯拉罕神、以撒的雅各的神就是你的主。就是耶稣就同时呢也通过大自然啊，大自然是我们认识上帝的一条重要的路，当你有了圣经之后。因为什么呢，所以大卫当年或者圣经当年就是你要向上举目看谁创造着万象啊。我今天晚上会讲，当约伯提出问题的时候上帝也没有回答，怎么说，你要看看宇宙，你要看看宇宙的奥秘，你要看到宇宙奥秘。所以当你有一天你看你真的去观察这个自然界的时候啊，虽然这个自然界不可能完全的显现神，但总是一朵小花也能给你泪水流不出的深刻。就是说你在这个自然界中你就会看到，所以耶稣当年给那人讲上帝所讲的什么，讲到天空的飞鸟，讲到野地的花，野地的花，你说他就靠你这点，你就看到这些飞鸟，看到这些野地花，你就会知道上帝的爱在这里， 你就会知道这个。你像我们今天到我这一带到旧金山去看到，你看你这满山的黄草，再过一段才会绿啊。这个这么绿的黄草嘛，那咔，这个一过去之后就马上变成荒草。他说：“上帝赏且照，你们看到路边那么多小花，这是上帝给他披上最美的衣裳。”完了就告诉什么说：“你在上帝的眼中不比那些飞鸟、比那些羊、比那野花贵重多了吗？”我信主这一年，就是对我自己来讲，有一个很清楚的东西，就是大自然是我通向神的一条路。真的有一天你当清心去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那个恩典在万物中不断向你显现。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走到一个极端，就我在讲，就是说如果你不学会一种在两极中思考的方式，你就很简单化。你比如我们基督徒讲啊，太阳底下没有心是这个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啊，这个一点道理是对的。但你要讲到另一点，他要补充什么？太阳底下恩典每天都是新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意思是说我的恩典是无比丰富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不断就给你的。你知道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看看你周围的世界，你去看看那些野花，看看耶稣去想的那个飞鸟。我不知道在座诸位有多少年没认真去听过鸟叫了，或者我自己说，你自己家种的这些花，你好像从来没有看过，很好的看过。其实神是那一条路，万物都是上帝的，都打上了上帝的痕迹，都打上帝痕迹，你要去用心去体会。所以有一个教授，中世纪有个教授说过话，他说我在花园中，往比在教堂中更能亲近上帝，因为那个上帝是活生生在那里，你就会看到那个恩典足够你用的，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是新的。我这次来之后到你们，因为这个昨天要来的比较早嘛，这个7点的飞机5点就给家出发，所以不到4点钟就出来了。这个出来这个就起床完整，那是你们2点钟的时候，完了之后就是快到10点40我就到门口去等，一等我就往外看，哎呦，我说怎么天呐，半夜这个时候还有，才早凌晨4点，就不到5点怎么就有那么这个就有飞机起飞了。就有一颗星特别明亮，那个大，那个芝加哥，因为这个秋天芝加哥的空气比你们再好一些，就是那个星特别大，我就觉得应该是，我就是飞机，因为那么亮。结果最后就在那时候看了还是不动啊，最后脱面，我在啊，原来这就启明星。我就发现很久很久没有看到启明星了啊。有的时候真的有一次早上，我们美国有这种卡迪诺鸟，就叫红衣主教鸟。我真的有一次也是因为赶早飞机，你知道我们现在都过去滚都讲啊，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啊。我们哎呀，好不容易睡懒觉，这个也是一次起来赶飞，就是将近5点半左右，哇，就听了两只卡迪诺红衣主教鸟就在那儿对唱，那个声音非常美。所以我突然想，哦，耶稣叫我们自己看天上的飞鸟，叫看野地的花。他是这一点，就你到那里去看到上帝的恩典，神还在爱着你，你甚至你能看到这个花感到的美丽，这都是神给你的特殊的恩典。因为我就有一次去这个突商去看那个仙长公园，你知道仙长开花是极其艳丽的，那个他那个公园里到处都仙长正开花的时候，哎，我就发现我看到那个花之后就非常激动。哎呦，离着小蜜蜂进去之后，他根本不管花好看好看吧，进去踩上蜜了，待一会儿自然就飞出来。连我们能感受到这一份美丽的能力都是恩典。可惜就是我们许多时候真的就被这个世上的一些都蒙蔽太久了，我们总以为那些钱、房子、这个宝马，对吧，宝马车才能带来快乐，其实人真不这样。我们自己许多自己把自己的上总让上帝去路分开了。所以神一直叫我们举目望天是有道理的，你在这里看到神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尽管这个宇宙被污染了，但神还是每天维系他，你还在这里可以去看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去 珍惜，珍惜你和上帝的每一次相遇。在你在寻找上帝的过程中，你一定生命中有一些经历，什么？你就突然发现他找到了你。我在这些年的过程中，或者看其他一些伟人传记中，你都会发现哈，其实你和上帝交往的过程，你和寻找上帝的过程，你不是每一步每一天你都长到的。尽管你自己希望每一天都是与神同行，但你真的不是每天都经历的。但你如果是真的寻找神，你如果真的跟耶稣走，生命中一定会留下一些清楚的路标，告诉你是他在这里，是他使这件事发生。就我自己讲，我和上帝真的得没昨天讲，就是我去教会跟教会吵了三年半架，你知道吵得多痛苦，我自己都不想去教会了。你说一去吧，我这个性格又不可能，你安静在那坐听完我认为不合理的地方不去讲，讲嘛又得不到答案，所以自己都不想去了。但你就没想到那天你跪着一祷告的时候，就那么简单祷告，求上帝帮助我，就是二十年一个慢性病。我这人非常清高，非常清高。我觉得我有时候去教会，那时候没信主嘛，就觉得基督徒有时候太俗气了吧，找工作、孩子升学、这个老板炒鱿鱼、夫妻吵架，都跟上帝去事儿，你这事你自己弄就行了嘛，你烦不烦呢？啊，我是上帝，我烦死了，一天到晚都什么样事儿啊？这个人要下雨，那个人要干那天要干旱啊。但坦率讲就是这样，我们如果什么事都能做，没有上帝干什么？如果我们无比坚强，我们什么都能做，我们更不需要上帝，你就上帝了。我们来到上帝面总是要饭，只是大家要的饭不同而已，对吧？所以那天没什么太大信心的，真的，那就根本就无法相信啊！就说你最好能医治我，你不医治我，你因为你知道，就是那种我心里非常纠结，就是你跟神求，你还不好意思说我就是要饭，你给我碗饭吧，还寻思 OK。等你如果不治我，等我病发的时候呢，我能忍受也可以。就是我不想这件事呢，就纠结于心里，就说我又想这件事成功，能证明有一位神，就真的有一位神，我又不想，因为这个事假如说神不答应我了，我影响我的信心，所以就这么个纠结状态。结果没想到，就在一周左右的时间，二十多年的慢性病突然间没有。一直将近半年我没敢信，不就信了，就信这件事，真的就没敢那种完全信，说这个是真的好了。二十多年吃了服了多少药没好，所以你当时什么程度，将近半年了，我非常清楚，94年回国的探亲时候，我还带了一些药，就在我们家那个这个淋浴间放，半年后发现这个病真好了，我才开始把那些药全部扔。有一次你根本都没祷告，像我自己还有别的慢性病，你比如像失眠，我从80年代初期把人生看透之后非常痛苦，我就讲就一个东西，就是经常焦虑失眠，没了，我都没祷告，我失眠性到大之后，就是这个地方嘴腔就一直口腔溃疡，这块好了，完之后就这块哇就接着来了，反正这会儿也就是这样，都没祷告。神一定会给你留些清楚的，你知道这件事你排除了许多问题，只有神子那个可能。我记得有一年要去德国去宣教，当时已经就全部定好，但是我妻子那几段时间就是说身体非常不好，我非常记清那个晚上，完了之后呢，就是跪在床前窗户前祷告说，神在求你帮助，但真不知道怎么样，因为德国那边已经安排好不能不去，但家里这么样还有孩子，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都很恐惧，也很怕，没有办法。第二天一个姐妹来接我，那个人是对我影响最深的，我在我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基督徒的书中讲的林道真姐妹，神很怜悯我这个人，就是我这个人很高傲的人，神这一年就放在我身边一对夫妇，这个吴寒仲、林道真，我真的看到他们就相信有耶稣，耶稣真的是上帝。就是因为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总希望中国人生命就非常美好，但真的我就在那一度基督徒身上，我看到了什么是基督那种美好的生命，非常善良，非常愿意帮助别人，这个见到别人总是微笑，有的时候知道大陆人我们才去说知道要找他占的便宜啊，这个自己老婆这个怀孕了到医院去检查，不用说啊，道真姐你能不能帮个忙，他明知道这个令他愿意去帮忙。我在神这一段说神就这样把我这一个 这么一个软弱的人放身边放的那位姐妹，真的我就看到了上帝真的在这里。所以那天那姐妹就送我，她道真，我们都有，甚至给道真有时候有一点迷信了，就说好像道真姐给祷告就应该特别灵，上帝应该比较听她话，因为她真的是上帝心疼的女儿，她真是爱神。所以道真姐就给祷告说，祷告完就跟人说，如果神叫你去的，你就去相信神，神必定去保守啊。那我就 OK 了，就相信。我这人信心真是不足的，当然也没有办法，我这人责任心还可以，反正你叫你去了，你票买你必须去。到机场就开始办理这个登机手续，我就跟说，我说给我一个 window seat 啊，靠窗，因为这几天一直休息不好嘛，完就给我记得很清楚，31A。完了，我拿着那个就进到机舱里了，进舱里坐下来不到五分钟，那个女士拿了个同样机票来告诉说这是我的座位，我说不可能啊！我后来有经验说，经验说绝对不可能的事儿。他说一订票就那个，我一直找这个经纪人就订了。他说不可能，完了那个就拿了一看，我一看真是31A，同天同日同座。完了之后，这个时候空姐就过来了，过来就把两票拿走了。过不一会儿来就找我的这范先生，哎呀跟你谈谈。我说干什么？他可不可以换一个位置？我说什么位置？他说17不是 F 也什么，反正就是 A B C D E 啊，就好像17E。商务舱，我一坐下来就知道这事儿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我那天真的已经是精疲力尽了，而且一到德国当天晚上就晚上就要布道，还有在那个时候才第一次尝到坐国际商务舱是舒服啊！刚一坐下来，酒给你来了，肉也给你来了，鱼也来了，问你吃不吃？吃，吃完了喝点小酒，完了睡，醒了再吃再睡。神就给我这样足够的这么8个小时，我可以恢复了体力，从那以后再没遇到这事儿。我坐飞机就不断坐检，你就发现你真的无法否认那是偶然，也可能的确是偶然，但你说那就是神恩典运转。因为那天如果不是神这样，那我就当时一坐下来我就放弃，我说肯定哈子给我照顾特经济商务舱，我都坐国际上，那肯定会照顾太太，我放心。结果到德国一打还真没事儿，我离开家人家好了。所以神当跟我们一起同行的时候，当你寻找神，神一定给你留下几个路标，你不是每一步都清清楚楚，每一天都清楚啊，这一分钟那一分钟都清楚到神在那里，但你一定给你清楚的几个路标，知道这件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神的恩典在那里，神恩典，他的恩典够你用。你根据这样一些路标，就像你自己家从这个路到那边，你不是每步都路标对吧，但你一定有几个标站掉，你就会知道，原来天路就这样走的，一定会留下这些。这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你看，就是像犹太人一样，犹太人他自己那个路标什么，就是他永远回到那个最初那个三个最关键的，逃埃及，过红海，进迦南。其实你我的生命中，你寻找上帝的时候，那也是我们不断重复那个族群的共同经验。你已经一定有些东西在哪儿，就是离开那个家，离开埃及，从罪的捆绑下，从危奴的状况解放出来，在一个根本你不可能情况下，神带领你过了红海，完了给你带到一个迦南美地，这是信心。这样的过程，你就会知道那位神相信我。这个前不久，今年3月份。因为今年是我60岁生日，就跟太太有个特殊申请，可不可以恩准一下哈？这个到以色列去一趟啊，太太非常慷慨就去了。去了，我们一开始先去的是约旦，先去约旦啊、约旦去了佩特拉。你这里有多少去过以色列？可不可以举手我看一下？哦，哇，不多哈，而且好像呀都，我非常非常推荐兄弟们有生之年越早越好去以色列一趟。你知道那个和去我真的走遍世界的地方，你看我这次来看，你看这个经济学杂志的评价，他这一年也很权威评论，就世界那个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他选前10名的城市。我有一天发现，在过去的15、16年中，我居然去过8个，而且都写了东西。所以等去了8个之后，把这些都整理成书之后，哇，就在我整理成书的过程中，第9个城市，我做梦也找不到那个城市，想不到是帕什，就是那个这马航事件从那边打那儿寻找飞机那个地方，就那阵儿给我发的邀请，而且那牧师不知道跟哪找不到我，就上网上找到我。 你说这个是偶然的，他们早不玩完吧，所以我就把这本书写了，结果把第九个城市也开始作为后记写上。我意思问，就是当你跟神走的时候啊，神不是每一步都清清楚楚给你那里，但一定留下这清楚目标，怎样，就是你在这儿是无死界是发生，又没有可能，没有可能。所以我就像我那次坐一坐上飞机去德国，一坐上之后真的给我酒我就喝酒啊，给我肉喝酒，因为这是感恩之庆祝。哎呀，我这次去加拿大也是，我就突然发现信心哈。所以我特别建议在这位中年年轻的有，你知道去以色列旅游一个最大收获就是啊，你知道这本圣经是真的，耶稣是真的。我就到加利利湖边，我就记得那一次非常清楚，因为我这人就是属于那比较个性的人。我去加利湖，我就不愿意只是跟大团走。我们一早上头天晚上去，我就他团正在那休息的时候，我就出去走了。啊，找出一条没有人的路，走到湖边的小路，我还看见很漂亮。我说第二天早再来，结果第二天早就再来的时候，那个就离那个旅馆大概一个小时，有一里半路，到那个小湖。就跟那个一个小湖岔子，完了就看到那个湖，完之后那一道道那个红光啊，就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像整个一幅梵高的或者莫奈的画在那里，完了正在那个太阳升起的光柱中，完了一条小渔船，你就想起当年耶稣这样，所以你在那时候你会明白以色列一句格言说，上帝创造了七个海，他最爱的是加利利，加利利非常美，但我自己说的另一个，那时候欣赏就是说。等到那什么塔伯山的时候，就是说摩西最后要去看以色列的时候，我站长说非常紧，你知道我第一个反应说，哎呀，摩西信心真大呀，因为你看到前面就是一些荒山，也可能两千年前将近 那几千年就能好一点，真的就是灰乎乎的，也没有什么绿色，但他就相信什么上帝的话，我给你是迦南美地，是流奶鱼地方，我真在那，我这前面那块地方呢，流奶鱼蜜，灰秃秃的，看不到绿山，也看不到大树。哎，那时候真佩服，这什么叫信心？不是相信你眼见，而是相信上帝的应许。哪怕整个天地都变化了，上帝的话不会变。你知道最后在哪看到了？到加利利，而且真的看到了，那因为那以色列可以到处看到羊，你说流奶啊，这好理解了。那真有蜜吗？结果呢，我们就到什么，就到黑门山那去看他那样一个加曼尼的那个湖，那就在那个国家公园中。结果就在走出，别说，快，哎，老范，你停来看。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得上，就在那绝壁上有这么大的几坨野生的蜂蜜。哇，你说哇，上帝话真的。几千年后你还看到就在那绝壁上，那野生的蜂蜜就在那流，一大群野蜂，那我也就在以色列啊，要是在中国那你就别说，那就给你全没了。唯一什么就是神在带领我们过程中，你真的就给我们留下这些证据，知道你在这里，在这里。所以我们自己呢一定有一次相信，就是珍惜你和神的一次相遇，那是你生命中你出埃及你过红海你进迦南的标志，你进迦南标志，你不能要求每一步都这样，但你一定有那么些步伐，有一天就会知道神一直在找你，并且给你找你那条路上他可以留下一些清楚的标记，清楚的标记。那么在我们信软弱恩典论，你就发现第二个挣扎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种软弱就是祷告的挣扎，祷告的挣扎。就说你当你真的信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生命中你经历一些祷告，就是什么？就是被拒绝的祷告，甚至你觉得之后你都是被上帝欺骗的祷告，被上帝骗了，或者用句更话，你被上帝耍了。你就很单纯凭着信心去跟他求，结果你要的是东，他给你是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圣经中有一句最早记载了 人类对上帝的愤怒是在耶利米书第20章第七节，他这么写说：“上主啊，你愚动了我，我上了你的当，你比我强大，你胜过了我。”非常愤怒的指责，你愚弄了我，我上了你的当，我们上你的当。我们许多基督徒大概都愿意最喜欢圣经的诗篇，就是23篇，对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但你一定要同时读22篇，同时22篇什么？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了我？为什么远离了我？为什么不听我哼哼的声音？你这样来讲的那一位太太知道，你真的有的时候缺乏到一无所有啊！你一方面说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缺乏，但你同时说耶和华是我牧者，但我有时候常常一无所有，就什么？你离弃了我，你不听我祷告的声音，你掩面不看我，你掩面不看我。这是你在信心中你有勇气去面对挣扎。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种文化心理地位，什么？就是心诚则灵，有求必应。就是我很真诚的相信上帝，相信神灵，对吧？那就应该什么？我都这么诚心了，有时候还给你点东西，对吧？组织崇拜给你拿了点钱，完你知道吗？我应该有求必应。这么一种民族文化，也说影响了我们上帝的关系。我们以为来到神面前也是这样啊。当我心疼的时候，当我很爱你的时候，我所求的你都应该答应。你的心愿是正常，我也这样，但圣经却没有讲这一位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啊。当然，圣经也讲，就是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可以去移动山啊，但。我们都承认我们没有那个信心，没有那样一个足够的信心。所以信心就是一个祷告，但是个祷告，我们基督徒的所有的美德都从来祷告，但在祷告中，但在祷告中，我们经常经历到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如果神没有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去办？该怎样去办？这是我们在信心生活中去挣扎我们的软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面。那没有办法啊！即使古今的圣徒都讲了一个共鉴，就是即使你拒绝了我的祷告，我还要祷告，我还要祷告。我即使你拒绝了我恳求，我还继续恳求你。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就是这样，耶稣就这样。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克西马尼园那一刻是你我永远都要经历的一刻。你除非你不跟随耶稣走，你跟随耶稣走的时候，你一定要会路过克西马尼园。就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园就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向上帝去祷告，你怀了个持诚心祷告，但就你的祷告被拒绝了。这意思说，就耶稣讲，就倘若可行，求你把这苦悲撤去。我们生命中都有许多苦悲，我们跟祷告神说都有不同的苦悲。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跟神一定求的什么？求你苦悲撤去。这是我们的第一面。但最后什么？言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意思什么意思？我虽然如此求，但我甚至不知道该怎样求，但我最后求的还是一件按照你的意思，按照你的心愿，而不是按照我的心愿。我祷告不是我列出个清单，一道清单1、2、3、4项，哎，上帝，你给我做吧。啊，你做了我就信你，你这次做好了我信你，完了虽然你以前做的挺好，但你这次做的不好，那我就不信你了。我们祷告是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如果你真的意识到你是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你怎样？你最后无论你祷告的是什么，你最后只能是交托，叫什么？求你按照你的心意， 实现的不是你的心意，而是不是我的心意，而是你的心意，或者说使我的心意能符合你的心意。这是你祷告中必须面临的一个真实状况啊！你祷告，我们祷告，如果真的你以为是跟神祷告的话，你一定会知道。哎，不用说跟神祷告了，你说你就跟假设你祷告，你在家里是你，一般讲老公现在的诠释讲，然后是你太太，你可能都不敢百分之百的说，对吧？你还说，哎，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啊？你就，我们跟人都尚且如此。所以你如果你意识到你是来到神面前去祷告，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一定什么，你最后学会的是一个交托，求你凭着你的心意，求你凭着你的心。所以这就是当年基督徒教导一个，就是说哦，我们要学会一种左右逢源的祷告，左右逢源祷告。我们在祷告中一定要学会一种左右逢源的信心，就是一方面我们强调如果或者倘若可行，求你把这病治掉，求你赐给我一份工作，求你使我自己的孩子和我和我，我们这些无所就求你说到底，这些一切的祷告都可以归于一句话，就求你把这苦杯拿去，或者求你给我个喜乐的生命之杯啊，就是耶稣在科尼玛祷告，你可以把那一切那种都，你翻着不利的地面，你都可以当成一个苦杯，你要美好面都是一个美酒的杯，如果可行的话求你。然而你一定要讲，虽然我入住祷告，但怎样，唯愿你的心意成就啊！你只有这样的祷告，你才是向上帝祷告，只有这样的祷告，你才能给你敞开你自己和神交往的路，交往的路。就说你，我们有一天生活中慢慢信主时间越长，你一定要学会有一天，就是什么呢，你把你无论你自己因为你自己有多少合理的正当的祈求，你最后求的还是一条，神呐，唯愿你的旨意成就，成就的不是我的意思，而是你的意思，是你在我生命中的意思。现在社会中尤其一些，我看到一些，我就不去讲什么，就是很恐怖啊！我记得多年前的时候，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位弟兄得了这个肝癌已经到三期了，这个因为我非常好嘛，前不久你知道他的一些朋友都基督徒，哇，知道他得了病之后，有一群人啊，这人大概就是属于这个改革宗了，就马上开个会电话，他都现在懂这一段，就是那种说网络会，就给他一条条，完说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信不信啊？就告你放心吧，你得救了，那你是得救了。完了，另一群人就是说，大概就受点灵人影响，就说啊，我们要祷告祷告，完了之后甚至要禁食祷告，完了有个姐妹很清楚，祷告了之后我知道神已经说了，他必定医治你。完了我就去了。他就知道我们和他挺好，就说他太心，哎，你这时候再加点信心嘛，你就说神肯定医治了。那我知道这个弟兄已经到三期了啊，我就跟那位姐妹跟他妻子说，我是不是要有一点准备啊，有一点准备，也可能是神带他回家时候到了，叫他把该说的话要去说出来。趁他清醒的时候能做的事就全做出事啊！往里面祷告，神的如果能医治求你医治，如果真的神要带他求家了，我说我建议你只给一个祷告，求神不要给他太多痛苦啊，不要太多痛苦，使他可以高高兴兴回家。因为我们毕竟是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世上再好的我们有一天要回家啊，我们不在这里等死，我们是在回家，既然是回家嘛，回到天父家就高高兴兴回去。而且我说你根本要他是女强人，你也很能耐。我开玩笑，我说你没你老公，你比老公还能的，对吧？你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好像在世上操心的事都差不多了。我就跟他讲，所以他后来跟我说，老范你怎么这么样啊？本来指望你凭着信心祷告，跟我大声宣告被医治了，好了。我说我要是这么一宣告，我说我谁都去宣告，我这不是钱也赚多了对吧？好了好了好了，问题不是这么回事。所以 结果来讲，就是那个姐妹太强了，还有那群人真就祷告完之后，最后就挣啊挣啊就挣扎了，先最后走了，真是折磨的不成人形了，最后还走。结果在那些看过人，他最后他的过了很长的时候跟我说，是唯有你是说实话的人。就是你告诉孩子要准备，要更是回家的时候了，就叫他高高兴兴回去，少受点痛苦，少受点痛苦。完了之后更有意思，什么就是那几个凭着耶稣名祷告宣告那个癌症拒绝什么什么，就那些东西，哇，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耶稣给他清除，上帝给他清除，他的病已经被医治了。最后到他先生死之后，一参加追思礼拜，没有一个人说，就没有一个人声张说对不起，我欺骗你，或者说我只是把自己感受到，都不吱声了。就是人有的时候你真叫我们真有的时候真是不把上帝当上帝，把自己当上帝。你可能你感觉有那个感觉，你真的即使有那个感觉，除非百分之百的清楚，神真的告诉就要医治了，你真的别敢妄说，亵渎神。那是你自己的一次情绪激动，你可能眼花，你可能情绪激动大，那不是神的旨意，那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自己祷告的一定学到，因为最高祷告境界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园就给所有基督徒留的榜样。那是告诉有一天你真的跟随耶稣基督，你真的祷告，你一定要准备这样的祷告。倘若可行，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是你的心意的话，你把这苦杯撤去，求你把我的生命之杯添上喜乐的酒。反面我们要拿着苦杯，正面希望我们这个苦喜乐酒，无论你求的是工作，求的是自闭症，你都可以用这个模式。就那苦杯什么不一样，但你一定说，如果可行的话，求你拿去这个苦杯。掩耳不要从我的意识，只从你的意思。换句话说，唯愿你的意识成就，唯愿你的心意成就。这是你来到神面前祷告，这是你祷告的时候把神当作神，把你自己当成一个无用的仆人。祷告不是命令神，我们自己开一天。我们许多人之所以失败，就因为你祷告根本不是像神祷告，你是去命令神开了一个单，你是像一个仆人去祷告。啊，你给我完成这个事，你完成我就信你，不完成我就不信了。所以祷告最重要就是，就是你说到底，说到底，你把神当作神。用一句诗言，你尊重神的主权，你相信他对你生命中最美好。那还有一点什么，就是说那样，就是你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你一定要清清楚楚，当你祷告你要清清楚楚知道，无论你有多少祈求，这个世界不是你永远的家，不是永远家。你当有一天这样一想，就会知道。所以常讲，就像一多年前一个牧师，一个姐妹得病，说完了，牧师去看了之后就很难受，那个姐妹就很难，她说：“姐妹，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祷告，我们不是在等死，我们在等着回家。”啊，我多年前看到一位姐妹。那对我影响非常，就是他得癌症，我知道你们这里要说年纪大一点的姐妹应该弟兄姐妹知道，就狄然、哦、我们俩属于文质之交，他一看我那文质喜欢上我了。结果来讲这个后来就没有机会见面，正好那年我要去夏威夷，他最后又要到美国大陆，这本土大陆来去讲道，他说哎范弟兄你看又遇不上了。结果正好他就是病复发了，最后一次复发我去了之后，你就看到一个人姐妹，她非常安静，但她自己说：“我现在心里有平安，但没有喜乐。我说求神把你喜乐给我。”她说：“走，我现在回家。”所以她甚至可以说：“等到她追思礼拜说，哎，你们谁愿意来？你们要哭就哭啊！我是回家，我高高兴，你们来唱歌跳舞送我走。”所以她的女儿最懂母亲意思。她母亲在晚年时候经常就是带那些姐妹去唱草裙舞。她女儿在她母亲的追思礼拜跳草裙舞，这是真信心。这个世界不是你我的家，这个世界不是永恒的家，我们的家在天上，我们一生等到的这个天路历程应该越近的时候，就好像到圣诞节得的礼物的时候，我终于要推开生命第三门啊，他带我回家。所以说生命中大概我们总需要这种左右逢源的祷告。那另外什么，你可以叫左右逢源的信心，就是我们一方面欣然的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无尽恩典， 就是说你每一天生命中神都给这种丰盛的恩典，我的恩典供你用的。我跟你讲，我每天都欣然的欢欢喜喜的领受恩典，你这一定要这一手。那另一方面什么，你也要有欣然的领受创伤，或者说你能够欣然的领受生命中无论发生的多少苦难悲哀什么，这都至少是最低是神允许发生的。如果神不允许发生，没有一个石头可以砸到你的头上。你这样的有一天你才是真正相信神，你才是把神当作神，因为什么，一切都在他的旨意中。即使那些最黑暗的东西，如果他不允许，你的一根头发也掉不下来。这就是你讲上帝，这就是你把上帝当成上帝啊！你不能只说啊，我要信心，就我要好多你都给我了，我就信啊！我得病得癌症，我失去工作了，等等等，我就不信了。你要从上帝领受那些丰盛的恩典，足够你用的恩典，同时你要忍受，这样承受上帝允许临到你生命中的苦难、痛苦、绝望。而且你会想，即使后一种东西，即使那些苦难痛发生的时候，神也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使你这个爱神的儿女得到生命的益处。我今天晚上会继续讲啊，这是信心。信心一定有这两面，你要欣然的喜悦的心去领受神每一天的给你的恩典，在这个恩典中喜乐。这就保罗讲，我的恩典够你用了，这恩典给我们生命的喜乐。我们就说啊，生命是喜乐的歌，但那种歌中总有一些变调，就有苦难，有忧愁，有痛苦。我们要欣然的领受创伤，因为什么，这一切都是你允许的，既然你允许，必有你的美意。那我还讲，除了这个左右逢源的祷告，左右逢源性，我还讲了一种东西，就是另一种逢源，就是一个犹太拉比的一句话，非常喜欢。他说，一个人兜里应该放着两块石头，一块石头磕着，我只不过是尘土。无论你有多高的位置，你是多大的官，你家住多大的房子，你银行多少存款，你最后你一定放那块石头磕上这儿，我不过是尘土，出自于尘土又归于尘土。即使飞得再高，最后总得落下来，对吧？啊，飞得时间再长，总得落下来。但是另一方面，你要放另一块石头，左边都放块石头，我不过尘土，又要放下什么？整个世界为我而造，这就是信心。意思，神说这个世界属于我的一切都属于你的，当然就这样，整个世界神都给了你啊，只是现在没兑现，知道没？你一定有这么良心眼啊！当你骄傲的时候，你一定提醒自己，当你为你的金钱、为你的知识、为你的地位、使你外在教会的名声骄傲，你一听，我不过是尘土，这一粒尘土终究要归于尘土，像列祖一样。当你自己感到被抛弃的时候，信心不足的时候，你一定凭着信心去宣告，去相信整个世界是上帝为我而造，是为我而存在，是他每一天供应我无尽的恩典，即使我目前没有看到。左右逢源的信心呢，我还会加上另一句，也是这一年我讲，也是两块石头比喻，一个里你比喻放出来哈，我真的是罪人，我真的是罪人，这是我们自己每一天要提醒自己的，提醒自己，我真的是一个穷人，我真的是一个穷人。所以八福中把虚心的人有福的，就谦卑的人有福的放在第一位，绝对不是偶然的。那个顺序他为什么放在第一位，就是说只有一个虚心的人才是一个在上帝面前蒙他悦纳的人啊！你只有把自己看到自己在神面前那种黑暗，那种不足啊，那种软弱，你才知道你每天需要神，每天需要神。再讲一个路德的故事，我非常喜欢路德。路德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路德，你知道这个人眼光很牛，就是教宗啊，罗马教皇都不看在眼里人，他眼中能看到世界人也真不算太多。但他最佩服的，最佩服的是什么？就是中世纪有位修士伯纳德，伯纳德 路德称为伯大德的是说呢，这是中世纪最纯洁的修士。就是从人角度看，就是伯大德简直是太美好了，最纯洁。但伯大德在临终前跟神祷告说，神啊，我这一生充满了罪恶，我这一生充满罪恶。这句话绝对不是他自己假惺惺说句套话。你发现那些真正的圣徒就是什么，就哪怕世界都看他非常美好，你都可以说说人杰，对吧？甚至可以说是，但他一定因为，就因为他太爱上帝了，太靠近上帝，他一定能看到在自己生命中的每一粒黑暗，他都还原了黑暗就是黑暗，所以能看到自己生命中那种罪恶。啊，在神面前的真正他的儿女，就是一定看到自己是不配成为儿女的。神心中那些圣徒就是什么，就一定是看到自己心里黑暗的人。所以奥古斯丁讲话，我这一年一直跟兄弟们，我非常喜欢分享。他说，自从人堕落之后，人犯下的第一个罪是骄傲，第二罪是骄傲，第三个罪还是骄傲。在此之前，教会受这个希腊哲学影响，就认为人的最大的罪是因为性欲。啊，这种东西直到今天，啊，也有很深的影响。其实奥古斯丁有个颠倒性看法，不是。骄傲，什么是骄傲呢？我们从小都知道看新华字典的啊，骄傲就是你看不起别人或者过高抬高自己，这是社会上的定义。需要骄傲什么？就是你本来不过是尘土，出自于尘土，归于尘土，但你却以上帝自居，你把你自己当成生命的中心，生命的起源，要为自己立定标准，不要上帝标准。骄傲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相信我是对的，唯有我对，你们都不对，相信我最虔诚，你们都不虔诚，这是骄傲。所以人有从亚当以来，你知道天使之所以堕落是因为他向上帝平起平坐，是骄傲。亚当夏娃之所以堕落什么，就因为想变得像神一样，一样的骄傲。我们人你知道最可怕的东西就是骄傲啊！因为什么，一个人一骄傲不会就这样吗？就是说你以为我自己最聪明，什么都知道，你以为我自己这个最有能力，什么都能干，你以为我自己最善良，什么都好，你发现什么？你当你以为你自己什么都知道，你就不自觉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你当你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干的时候，你就不自觉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当你自己以为自己什么都好，你不自觉地以为自己无所不善，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善，正上特性。所以骄傲是直接反对上帝的，就是什么，就是他以自己为生命的中心，而不是以耶稣为生命中心。所以我们尤其是在教会中侍奉的人，尤其站在前面，一定把兜里那块石放，就是无论你做了多少爱主，你一定提醒自己，我在神面前真是一个穷人，我真是一个罪人，是个蒙恩的罪人。所以经常提醒自己啊，哪怕别人也认为你是最虔诚，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自己真的就你的虔诚和你的不敬不虔诚大概同样真实。我心里这样深深感到啊，你们可能啊会哎呀，你远看我的东西也挺好，甚至别人周遭挺好，我自己知道自己生命有多少邪恶啊。如果真的把自己想的和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之后，大概你们谁也不会的啊，这人怎么还可能讲道，但哪一个讲道人身后没有一点阴影？我们如果一点阴影没有，我们就不需要去讲道了，对吧？我们就需要拯救你们就是了。讲道不过就是一个罪人跟一群罪人说，我们都是罪人，就这么简单吗？你千万有一天别忘你自己是罪人。无论你在教会中你是站在怎样前面的人，你为主做到呢，你一定提醒放那块石头，我是罪人。就是当你骄傲的时候，你就摸一看那个石头，哎呀，罪人还有什么值得骄傲，对吧？有了一点东西之后，也不过是领受的，哎呀。就像我自己出来讲道，有时候常常哎呀，弟兄姐妹常常哎呦，弟兄姐妹鼓励我嘛，哎呀，说范弟兄啊，或者更前要说范传道啊，还有跟我啊范博士啊，这样反正就跟你啊、哎、啊，你讲的真好。那我也不能假意说啊，要不讲的一点不好啊，真差，还有点好的地方啊，还啊，其实好的地方，你不过是多看点书，多想了一点，那用保罗话，你是领受的。 既然是领受，有什么值得自夸的？没有值得自夸的啊！所以要夸就夸我自己的软弱啊，或者我更喜欢中世纪的一个，要夸就在我只有错误。因为很简单，即使我讲这些最好的东西，讲这最好的东西，你说就给别人讲爱，像路德所讲，你路德讲说你说讲神就命令就两条吧，要爱神爱人。你说爱人谁不会讲啊？你给讲多少什么你阿嘎培等等，讲了两句就你真是爱人，但哪一个人说你这一辈子能做到爱人？做不到的啊！即使偶尔做到了，哪一个能始终一贯做到啊？对吧？哪一个能把每一次爱人都做到尽善尽美？说到底，我们都是罪人。啊，所以一定放那块石头成为一个虚心的我罪人，但你一定同时放到另一块行动，就当你骄傲的时候摸摸那块石头，一个罪人有什么好骄傲的啊？当你自己自卑的时候，你就另一块石头，什么？我是上帝最疼爱的儿子，我是上帝最疼爱的女儿啊，我是上帝的爱子。我还想我今年去以色列，去以色列的时候呢，这个就到约旦河啊，约旦河是出乎我意料，当然现在就因为这几年变化啊，就是又小又怎么样。其实我到约旦河就只有一个目的啊，我就在那个水边，我就想闭上眼睛祷告，说听到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将近是2000年前的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就希望当年圣灵的声音能在我心中，不是有种声音，而是有种东西直接贴近，真的在那里，在那个边上离开人家，就是轻轻的祷告的时候，就感到那种意念，或者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啊，就一下子充满你的心，你好像在心灵深处想起一个声音。我想这个声音要伴随我，知道离开这个世界，尽管我自己伤痕累累、软弱累累，对吧？有罪孽深重，但我真的听到那个声音，我爱的是你，我非常喜欢你，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希望，尤其对我们现代人啊，对我们在这个社会底层的人，算不上大人物人，你一定要放上这块石头，放这块石头，写上我是上帝的爱子，我是上帝爱的，上帝爱我爱到一种这样的程度，就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讲到他自己信仰的全部经历，就可以概括叫耶稣，对吧？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有一天，你把在你眼整个世界都不见了，所有其他都不见，你看到只是耶稣和你。他就是为了我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是爱我，我是上帝的爱子。现代人普遍低自尊啊，经常有抑郁，有伤害。有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教会了。我一会儿会讲罪的那个增大，你真的知道你有种种的东西你去变。我就常讲，你说就在古代，就像我们假设来讲，倒退回去300多年，你说像我是这么60岁的，别人50岁没到50岁，别人就管我叫爷爷了，你多幸福啊，对吗？这个我真的，我昨天可能没讲吧哈，讲了吗哈？对，就讲叫爷爷事儿，我还没接着讲。我到2007年，我就接着讲，结果到北京那个光和书店去买书，结果之后呢，大家正好买书完之后，那个服务员，我说我买那么一大摞，我回国第一件事就买书。完了，这个那个服务员就特别跟你讲，说老先生，您可不可以先让一下？可不可以让一下？要是真的在500-600年前，你的到50岁、60岁还活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个荣耀的冠冕，那个白发是你荣耀的冠冕。现在你如果到50岁、60岁，你会说整天的广告让你活下去啊，活不下去，就是告诉你年轻年轻年轻，尤其你在加州对吧，好莱坞天天就这么年轻年轻漂亮。如果你回韩国就整容整容整容，整的最后都不知道哪张脸了。所以现在这些集体的话，我真又发生这种故事，对吧？去韩国整容和入海关上不让进了，这个脸不一样，这个、脸不一样。就说这个现代社会，你会有时候会发现，那个真正的先知是这个广告。对许多人来讲，你跟着那广告生活，你听听这个世界声，这个世界上你永远漂亮，你漂亮漂亮，年轻年轻，实在不用割几刀，啊，狠割再割再割。其实你再割多少之后， 哎呀，你就年轻素面，什么也不化妆，他也是天生丽质。你就到60岁了、50岁了，你这你再整，能整出个什么？对吧？所以有一次我看到，有几次我看到中国一个著名的女星，那我就不讲谁了，你们会知道，50多了演18、19岁的少女，那不是折腾少女吗？结果他还要让他的整容师跟他说，他从来没整容过，他整容师正好我认识，又是基督徒，他说范弟，我不能说假话，他真的整容过，还叫我给整的。所以后来那位著名的女明星就把他给开除了。其实在年代那个，如果再古一点的时间，在那个社会中，那人们有另一套标准，就怎么，或者我们回到圣经中，这样说，当才德又贤惠又善良又智慧的分，就是天下难求，这人生的至宝，必加的至宝。你说你在现在的文明中，你如果真就清的这些年，你就会觉得永远年轻，年轻才有价值。而圣经是另一套标准，就是你如果活了50岁、60岁，神告诉我 ，OK， 你生命要心智要成熟，你要更善良、更有爱心、更有包容心。才德的女子，这样的女子真是天下难求，一家之宝啊，一个教会之宝，对吧？都是这样。当你按照这个什么呢？白发是你荣耀的冠冕。但你按照社会标准啊，就不能白发就染。所以我这几年前几年就有人想说，范弟兄，你出去讲到，你能不能把头染一下？我说演什么？人家一演，你要一演头发，你就咋就是就不用了。我求神呢，你到今年给我多一点智慧，给我多一点包容心，给我多一点谦卑，多一点谦卑。我到活到60岁，再不懂得谦卑，你会觉得不就很悲哀的事？所以今年过了60岁，我想的一个问题，我想我大概回家的时候要到了。我在那天真的安静，一开始自己给自己做完面，因为母亲走了。那是我自己时间，母亲走了，我自己给自己做了碗面条，按照当年小时候在家给打了2个鸡蛋，平时我不怎么吃鸡蛋，那天做完面有一点难过，但后来安静就祷告，求神告诉我怎样去准备死亡，要那死亡能成为在人生中对家人对周遭的一个祝福啊。哦，从最后我一想，我每年的一个生日，我就要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为这个神向神好好祷告，准备回家。我怎么成为这个回家当中喜乐的路？啊，我的信仰告诉我，天堂是我的家，地上不是我家，我是在地上过客。那更美的家在天上，我真的信吗？要真的信，我现在开始做准备。我从6岁还不准备，你还什么时候准备啊？对吧？这件事随时可能发生，我就求神叫我高高兴兴回家，高兴回家。因为我是见他，在那天我可以脱离世界上一切的罪沉累，包括自己的重重罪孽和人生重担。我到那个天上，只是求一句话：阿爸父，求你怜悯我。啊，所以我跟我儿子讲得很清楚，我说爸走了，如果你真的就愿意立碑，你就写上几个字：求主垂怜，主啊，求你怜悯我。儿子说：爸太悲观了吧？我说那是爸爸真实的祈求。如果神肯听这个祷告，爸爸这一辈子就说不尽的感恩，就是求主怜悯，求主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说你自己心中一定要放着2块石头，当你骄傲的时候，当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的时候，当你觉得别人都要听你的时候，当你为你一点什么工作一个奖什么这叫你一提，我不过是尘土，出自于尘土，有一天终究要归于尘土，哪怕这个尘土带有多少闪光，但当你自卑的时候，你一定要我是上帝的爱子，耶稣爱我，为我舍己，左右逢源，这是你做人的基本的格调，基本的格局。无论如何保持在神面前的大谦卑，我不过是个罪人，无论如何感谢这个大恩典，居然你怜悯了我这个罪人，称我这个罪人是你的爱子，我喜悦你。你有这样一天天坚定信心，就是你要清清楚楚，上帝非常爱你，在他的心中你是他的爱女，在他心中你就是公主，你就是王子。我真的这次来之后，我见到一位姐妹，头天来的时候，这个 一个肖长老去接我，说你稍等一下，因为我在机场见一个姐妹。你知道他非常爱主，他真诚相信主，完了就给一些人，之后我用他话就整的就不像个人形了，就是告诉你天天认罪认罪认罪认罪，完了之后就他自己感到自己一点价值没有，他说上帝很恨我，一定因为他天天一认罪一大群罪，完了一样一样罪，完了这样，完了之后又告诉我肯定进地狱了，肯定进地狱了。我就问那件事，我说你告诉一件事，我说你跟你父亲关系好还是跟你妈妈关系好，他说跟我妈妈关系好。我说你小时候有没有做错事儿？做过错事，他肯定做了。我说你做错事之后，你妈妈是不是叫天天一三五叫你自己这个倒，叫你自己这个求饶，二十六叫你自己打嘴巴？他说哪是一岁就拉倒了。我说你在人间的母亲都知道这样待你，何况你在天上的父？是你的教导，是你教过那些教导，他们把上帝扭曲了一个算小账的上帝，就成天盯着你，就恨不得把你自己送进地狱，那是他们的心黑。上帝不是这样的，犹太人一讲到上帝就有怜悯有慈爱，不轻易发怒，这是犹太人共同点。所以你看大壮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乐意饶恕那上帝，是爱我们的神，不按照我们的过犯报应我们，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这样一位神才值得信神。如果一个神就我们一天到晚拿小上门，这你这样说错话那个错话，哪一个能进天堂？通通都进地狱。神不这样的神，那是一些神学家，那是一些牧者，那是一些心灵扭曲的一些基督徒，自己心中用他父亲的形象母亲形象制造的一个上帝，不是真正讲上帝。圣经讲是有怜悯有慈爱有恩典有无尽的恩典，以怜悯为怀，要大怜悯的上帝，他不永远发怒，对吧？他不计较我们的过犯。你就很简单嘛，我们自己有孩子的时候都会知道，你说你儿女四五岁说他犯罪，你能天天讲你天天做错事，你天天做错事？不是，当父母一下都这样。我们做父母用耶稣话你都知道拿好东西给你的孩子，何况在天上的父，是我们圣经的形象扭曲。所以对现在一些教会的教导，我真的有的时候常怕，是你自己信这样，还是圣经所讲的那位神？你知道了呀，圣经中讲那个圣徒，我自己最喜欢一个就讲到大卫。我最喜欢圣经诗篇这些51篇，因为大卫的经历给了自己一个希望。就说你说按照大卫来讲，他还能进教会吗？我不知道能不能进你们教堂。你们教堂今天大卫进来之后，保证轰走。大卫奸淫罪谋杀罪，对吧？祸国殃民，你看一大堆的罪在那。所以我多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喜欢大卫？为什么喜欢大卫？为什么大卫圣经概观定说他服侍那一时代就见列祖列宗去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明显的有罪，而且是大罪啊，罪谋杀一国的将领大将，完之后奸淫，对吧？我觉得大致有一点，他在神面前诚实，他在神面前，他在神面前真实。他即使自己犯了滔天的大罪，他相信那位神是怜悯的神，要洗净我一切的过犯，涂抹一切的罪过。大卫这个相信是对的，圣经告诉这就是你相信的神，这就是你相信的神，这就是圣经向你我启示神，只有这样一位神才能称为我们是他的爱子，因为他不计较我们的过犯，他知道体谅我们的软弱，我们不过是人，他体谅我们的软弱出自于尘土又归于尘土。我们都有这些美好的愿望，没有一个人愿意得罪犯罪神，但我们出于我们肉体和心灵软弱，我们常常跌倒。所以我读诗篇中读在这个大卫诗篇，就是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他用的时候就你亲手把我们扶起来，这是圣经所讲的上帝。所以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婴儿把孩子抱在怀里，以赛亚书就是你轻轻的摇来摇去，这是圣经所讲的上帝。我们上帝怜悯为怀。最后讲故事就开始结束，今天的又绕到吃饭时间。这个有一位天主教姐妹，这是曼宁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姐妹就是说她 不但听到神对他说话，所以主教啊，和你可以叫教宗或者教皇都可以，主教，主教红衣主教以前就调查这件事是否真的，完就问你姐妹说，你真的听到上帝跟你说话了？他说是的。他说那好不好，下一次等到神再跟你说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神，我在跟神告解的时候都向神承认了什么罪。大家知道天主要告解的这个任务，就是说你一个人跟着那个神父去承认我这一个礼拜或者这一个月或者这一年犯了什么罪。所以这个主教够刁钻的，就因为他，我不知道主教是不是跟其应该跟其他的主教，就我告诫只有这两人知道，上帝知道，就你知我知天知，对吧？你问一下上帝。结果不久之后呢，这位姐妹又宣称呢，这个说听到上帝跟他说话了。完了主教大人们说，是这样吗？他说是。那我上次跟你说的是你记住了吗？他说是的。他说你问了吗？他说问了。那上帝说什么？我跟上帝承认罪的时候，我承认了什么罪？那姐妹说，谁说？全忘记了。我不知道这位姐妹话，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神亲耳说，但他说的一定是神的话，反映的声音就是吧？全忘罪了，全忘记。只要我们真诚来到神面前，我们去认罪悔改，神是一笔勾销，永远不再纪念。这就是他对待大卫，这就是他对待约翰，这就是他对待彼得，也就有一天他对待我们。我们犯点罪算什么？我不是鼓励大家犯罪，这真的有的时候你犯了。彼得跟耶稣跟了三年，都看到耶稣显现，我这次看到完了到时候还跑啊！其实我要看到耶稣显现，估计到时候也跑啊，也跑啊，我们都差不太多。神都饶恕了，就说你爱我，你去彼此相爱，所以神一眼就全忘记了，一笔勾销，不再纪念。这就是十架发生的一幕，这就是为我们宝血付出，用他的宝血为我们的所有的罪孽付出了代价。从此是我们自己，就是什么意思？为我们所有的罪孽，从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他都替我们承担了。从此我们才可能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如果你相信真是神的话，神一定这样。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的复活之后，他应该，如果他是神，他就一定会知道你的昨天、你的今天、你的明天。要不他不是神了啊！耶稣死啊，就你昨天的罪我知道，我赦免了你，明天今天不赦免，明天不赦免，那不是为我们的罪行付出的代价，昨天的、今天的、明天全部付出，这样我们才可能坦然无惧。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他可以坦然无惧的每一天到他面前领求恩典，阿爸父，求你怜悯我，主带领我新的一天。所以这就是给我们自己啊，这有一天让我们自己好好去读圣经，深一点读，慢一点读，去好好体会，你就发现真的我们生命中这些软弱、这些痛苦，大概都是我们寻找上帝的一条路。正有这些软弱，正有这些痛苦，正有这些疑惑，我们每天不断的求神恩典，而我们也凭着信心去相信这位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真理的神，他必定赐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度过今天，使我们在今天中凭着祷告和神工作，把他活出今天的恩典，活出他永恒的光芒。我是想这就是保罗最后总结，就是我什么时候软弱了，这句话如果说的更清楚，就是我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了，我什么时候怎样，我就向神呼求，求他怜悯我，给我恩典，神就会听到，神就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神一定会给你今日的恩典，是可以你度过今天。完怎样，因着神的恩典，我就什么时候变得坚强了。所以软弱，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一条路，因为耶稣来到人间就要担当我们的软弱，使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有一天可以靠着他无尽的恩典，天天来到神面前，和神有那种美好的交往，直到你心里每一天都可以不断的确信你是神所疼爱的儿女。正因为你这一点有了这个坚定的信心和经历，有一天你才知道，当那个死亡大限来临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回家，你是见到那位天阿爸父，你高高兴兴去见他，因为什么？在地上他已经给你足够的证据告诉你是我疼爱的儿女。 你这点有足够的信心，你就会知道你去的地方一定是天堂。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呀，其实也是对自己再讲一遍，因为我就是那个软弱的人，但神真的他有恩典非常丰富，相信这位神，这位有恩典有真理的神，是盼望每一个人，当你自己知道你是罪人的时候，你是穷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是神所疼爱的孩子，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把这么多兄弟姐妹在这么加州呀，旧金山这样繁忙的地方，这样繁忙的周末带到一起，我们去分享生命。主，你深知我们的软弱，我们也知道你比我们知道的更深。我们唯求我们今天在心里像当年保罗一样，听到你对我们说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阿帕夫，谢谢你，你没有抛弃软弱的我们，你反而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每一天给我们恩典。所以就让我们自己像保罗一样，如果要夸口的话，我就夸口自己的软弱，我就意识到自己软弱，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呼求你的恩典，靠着你的恩典，我就变得坚强起来，从而使我相信我真的是你的儿女，你真的爱我，直到千秋万代。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